启示录第六章开始到第十六章，讲到三个审判的系列，就是七印、七号跟七碗这样子。那因为在启示录当中呢，那这些审判系列所占的经文最多，而且呢，它这个灾祸的程度、审判的程度，这个 magnitude 也是前所未有了。虽然自古以来有天灾人祸、各式各样的灾难，那从基督教主灵节教会产生之后呢，也有许多殉道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在这个七号、七印、七号、七碗里面呢，那个程度呢是比过去呢是。过去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比方说我们知道说呢，在第四印里面有四分之一的人类那预计这个遭遇死亡的灾祸这样子。那第六号呢，这剩余的四分之三呢又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死去这样子。所以光是第四印跟第六号就有全球二分之一的人死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发现说呢，这个灾祸非常的巨大这样子。那以至于说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一方面第六章到第十六章占的篇幅最多，一方面呢，这些前所未有的灾祸跟审判呢也常常抓住我们的心，以至于说我们读启示录呢好像是一本充满了死亡、痛苦、悲哀、灾难跟审判的书这样子。那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该有的 perspective 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当我们在开始要读进入这个第六章这个审判系列第七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再一次我们 refocus 到底启示录在讲什么。就好像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的话，启示录主要讲到说呢，这位荣耀的神，这位 爱的神，那充满慈爱怜悯的神，这位 Bridegroom God， 他怎么样子借着各样的事情呢来成就他荣耀的旨意，以至于说呢，在这一切过去之后呢，荣耀的千禧年跟这个千禧年之后，这个荣耀充满喜乐的新天新地能够降临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启示录讲到说呢，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充满了智慧、怜悯、全能的神，充满了能力的神呢，他怎么样子使用这一切呢，在不违反人的自由意志之下，以最小的灾祸呢，使最多的人呢能够达到最深的爱。这是麦比克牧师一再所强调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对的 perspective， 不然的话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灾祸、死亡、饥荒、瘟疫这些这样子。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跟世人一样。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真的一个从神来的 vision， 以至于说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看到审判，而是看到审判背后的主，不是只看到风浪，也能够看到平静风浪的主，不是只看到一些的震动，更是能够看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那也不是只看到死亡而已，而是看到这位拿着死亡跟阴间钥匙的主，复活的救主这样子。那当我们有这样对的 perspective 跟 vision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神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情。不然的话，其实光想到这么巨大的灾难、死亡、痛苦跟逼迫，对基督的逼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很可能，至少我而言呢，就会惊慌，就会害怕，就会不知所措，以至于呢所有的反应呢是在一个恐惧里的反应，在一个惧怕里的反应。那当我们这样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走在神的旨意上面，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一切变动的时候，这些剧烈变动的时候呢，因着我们有对的眼光，知道神的旨意，能够信靠神，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不但救自己，也可以救这些旁边的人，特别是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当这么多震动的时候呢，相信人心都会苏醒过来，更多的来转向主这样子。所以我想到我们要进入这些三个审判系列的时候，七印、七号、七碗的时候呢，我们有需要对的眼光这样子。那第二个，我想 就好像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呢，这一切的开始是神主动的作为，是神主权的作为。所以的话，神绝对没有 out of control， 不是因为地上发生了许多事情神才做回应，而是呢是羔羊那 initiate， 他开始了揭开这个七印中的第一印，也开始了三个审判系列的第一个系列，这样子就好像约伯记一样是神主动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这一想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的确就人的观点而言呢，这些震动、这些灾祸、这些逼迫非常的巨大，但我们知道说呢，既然主在掌权，我们就可以安息，因为呢是神开始这一切的，是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被杀而复活的羔羊揭开这七印中的第一印，是开始这审判系列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虽然外面这么多震动，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就有个避难所，就好像诗歌所说的，万国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我们可以进入主的安息里面，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主的主权的作为，这一切都是他所开始的，因此一切呢都在神的控制当中，都在神的主权的带领之下，一切不是出于神旨意的绝对不会发生。因此呢，当我们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安息。那最后再提到一点，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三节讲到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我们特别知道注意说是胸间竖着金带，我们知道说在古代人呢，当他要从事做工或征战的时候呢，就要用带子来束腰，这样子。那可是这边讲到说呢，这位复活的主呢是胸间竖着金带。那胸我们知道胸怀代表爱、恩典、慈悲、怜悯，这样子。那胸间束带呢表示神要采取行动，神要做各样的 action， 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神的一切作为，不管是审判，不管是降灾祸，不管是拯救呢，都是根据他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安心，就说呢，一方面神掌权，一方面神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一个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自由的选择的意志赐给我们。那他既然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就不能用强迫的方式让我们起来爱他、顺服他、来依靠他。但是当我们这些堕落亚当后裔，当我们生活安逸的时候，当我们地上物质享受丰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被这些可看得见的短暂的人事物所抓去，我们就沉迷在其中，都忘了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有时候神不得不做一些震动，不得让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免得我们把今生当作永恒。当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无非是要 awaken 我们，要唤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从一切属地的短暂人事物呢转到属天主灵的永恒的事物上面，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神真的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震动的工作，好像我们苏醒过来，以至于我们对他的救恩、对他的爱有回应。所以我想这是在特别在末后世代人心越来越专顾自己，人的心越来越趋向自我中心，越来越堕落的时候，神不得不使用一些在我们这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很大的灾祸来使我们的心苏醒。那从外面看起来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当我们想起呢，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爱的时候，都是出于他永远的爱跟胸，跟他真的是永远的慈爱跟怜悯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笃定说呢，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最大的益处。所以当我们用对的 perspective 来读这些从第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在一个惧怕、担心、害怕这个 恐惧里面来读这些经节，反而我们阅读呢，越能更多进入神的心意里面，阅读呢，越知道他的怜悯、恩典、慈爱，还有知道他的荣耀跟全能。好像我们在这末后时代呢，可以因为知道真的认识耶和华，真的是可以刚强壮胆，而且呢，可以起来配合他，遵行他的旨意。一方面呢，真的是拯救自己；一方面呢，可以成为周围的人的帮助。